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24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香港几千名考生戴住口罩参加中学文凭考试，一个系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学校停课，学生留喺屋企里面几个月之后，香港进行嘅首次考试。香港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喺3月21号曾经讲过，因应2019年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发展和医学专家的意见，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在4月24号举行，考试成绩放榜日期会继续维持在7月份。由于中国武汉首先大规模爆发了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香港的学校从1月底开始停课。香港应届毕业生考试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全球首批举行考试地区之一。中共官媒话，广州市国安局对百利之籍公民李亨利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案完成侦办，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这个是首次有外籍人士因中国当局所称的提供资金插手香港事务而遭到起诉。广州市委喉舌《广州日报》星期五称，国安机关认定嫌疑犯李亨利长期向在美国敌对分子提供大量资金，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资助实施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广州官方传媒去年11月底表示，百利之籍人员李亨利11月26号因涉嫌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罪被广州市国安局逮捕。报道称，李亨利在中国大陆居住经商，长期向在美国敌对组织骨干提供经费，资助境外敌对组织和人员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支持反中乱港活动，配合外部势力插手香港事务。路透社星期五报道话，不清楚李亨利目前的情况。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星期四表示，中国以限制新型冠状病毒扩散为由，叫停探望被北京拘留的两名加拿大公民。杜鲁多在每日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在斯帕佛和康明海的问题上一直非常努力地工作。他表示，中国已经暂停每月一次的领事探望，理由是为了阻止新冠病毒在中国监狱中的传播。但他指出，这两个人所在的地区并没有受到新冠病毒的特别影响。加拿大商人和前外交官康明海在2018年12月被拘留，显然是因为中国报复华为高层管理人员孟晚舟在温哥华被逮捕。美国指控孟晚舟和华为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要求将他引渡到美国接受审判。康明海被控盗取中国国家机密，上个月他获准和患病的父亲通电话。瑞典关闭最后一间孔子学院，成为彻底关闭孔子学院的第一个欧洲国家。美国国家评论星期四4月23号说，瑞典最后一间孔子学院被关闭时，瑞典和中国的关系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后亦都进一步恶化。台湾日报同日报道话，瑞典去年12月份就关闭了在瑞典设置的全部四间孔子学院，只在南部城市法尔肯贝里保留一间孔子学院的教室。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将永久居留身份即绿卡的核准停止60日。总统形容这个是为了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保护美国工人的工作。特朗普说，这项行政命令是强大的，同时该命令包括一系列的例外情况，可能受影响的只是少数人。特朗普总统计划在4月24号生效的60日暂停令，更多细节已经显现。该命令针对的是寻求永久居留权，亦即绿卡的申请人。特朗普说，我们希望美国人有工作，我们希望美国人有医疗保健。美国政府星期四报告称，上个礼拜有超过44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经济打击继续加重，各个行业的裁员规模不断扩大。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爆发的五个礼拜以来，约有2600万美国人申请失业救济，数以百万计的雇主关门歇业。自3月中旬以来，约有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失去工作，这是至今为止有纪录以来最严重的失业潮。大规模的裁员使得美国经济陷入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些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的产出 可能会比2009年结束的大衰退期间减少两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主要报道医疗专家说在充分具备防疫条件之后才可以放松隔离。我们亦会报道有关在抗疫行动当中的大数据部署，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和维权组织对保护私隐和民权自由提出了他们的关注。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要中国为新冠疫情负责，美国的保守派人士呼吁美国给予台湾外交承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已经导致全球超过250万确诊病例，死亡人数是逼近20万人。美国国内批评中国隐瞒疫情，而认为应该要向中国追究的呼声是日渐高涨。部分保守派人士就主张美国给予台湾外交承认，确保中国他们的行为需要付出代价。不过有学者就说这个做法目前仍然存在实际上的困难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4月22号星期三在国务院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举行的记者会上面批评中国未有遵守世界卫生条例的规定，指责中国即使是有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疫情的爆发，亦都未有分享他们手上面所有的信息，反而隐瞒这个疾病有几咁危险。他有长达1个月的时间未有通报这个疾病会人传人，直到他又在中国每一个省份都发生，他们审查那些试图警告世界的人，以便停止对新型冠状病毒样本的检测，而且还有摧毁现有的样本。包括共和党国会议员克鲁兹、科顿、霍利等，以及是密苏里州政府以及一些提起个人诉讼者，美国国内对中国是救策要求调查、起诉以及索赔的声浪日渐增加。一些的保守派人士甚至提出建议，主张美国给予台湾的外交承认，以便让中国为此而付出代价。前美国白宫国安顾问博尔顿重提他在20年前的双重承认的主张，认为这个时候是美国给予台湾外交承认的最好时机。博尔顿在4月15号的一个推文当中表示，鉴于台湾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处理、北京的反对以及是掩盖真相，美国必须再次考虑给予台湾全面外交承认。正如他20年前所说，给予台湾毫不模糊的支持最符合美国的利益。推文并且附上有他在2000年发表在台北时报上面一篇以双重承认体认现实为题目的文章。不过有学者就认为给予台湾外交承认将会导致美中断交，即使是一般认为对中国的立场强硬、对台湾亦都相对较友好的特朗普政府都不大可能会这样做。美国圣汤马斯大学国际研究学系副教授叶耀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
所谓的双重认可在中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中国不会跟你承认双重认可。那当你跟台湾建立邦交国关系的时候，下一个阶段中国如果
美国国务院基本上仍然是不愿意放弃一中的政策，虽然特朗普政府团队有一些的鹰派人士有些是在这里动摇，但是亦都不会愿意以美中断交为代价。叶耀元表示，所谓的双重认可在中国的眼中是不存在的，中国不会和你承认双重认可。当你和台湾建立邦交国关系的时候，下一个阶段如果中国不和你断交，中国人民一定会站出来是内乱，因为这样做政府是无能，这个政府指的就是共产党无能。换句话来说，双重认可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 叶耀元表示，因为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不可能接受，这个就会使到美中会进入另外一国的冷战局面，也就是美中断交。因此必须要考虑的就是美国政府是否愿意吸收这个代价。这个代价可能是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必须要全部撤出，美国在中国的潜在市场亦都会消失。叶耀元说，或者这个影响对美国鹰派人士或者支持特朗普当前外交政策的选民来讲是没有太大的感受。不过举例而言，对于爱奥华州的大斗龙或者是在中国有巨大投资的商人来讲，断交的影响将会是非常之巨大。
所以问这些人都是利益团体啊，那这些利益团体他背后所代表的这些代表的想法跟政策，白宫不能完全不听啊。
叶耀元表示，这些人都是利益团体，这些利益团体背后所代表的想法和政策，白宫不能够完全不听。所以即使白宫现时相对来讲，你可以说他比较鹰派、比较果断，但是亦都是比较偏台湾或者是所谓的反华。但是这个是没有可以是一股翻盘所有政治利益的话，大家现时就是要同中国断交，这个相对来讲就是比较困难。不过叶耀元亦都提到，如果再过一段时间疫情变得更加严重，全球化生产线停摆，美国对中国市场依赖减少，彼此的互赖性就降低，或者美国对于承认台湾的考量亦都会有所不同。除了博尔顿以外，美国国家利益中心资深主任哈里卡齐阿里斯亦都认为，现时是考虑同台湾保持全面外交关系的时候。卡齐阿里斯这个星期在福斯新闻网一篇文章里面表示，提出五个对中国必须为处理疫情失当付出代价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调整美国外交策略以符合当前的时机，意思就是同台湾增强关系而不畏惧北京的霸凌反应。他说，中国共产党视台湾为一个叛离省份，不过现时正正是考虑同台北是维持全面外交关系，甚至是台湾总统蔡英文到白宫的一个访问。卡齐阿里斯认为，美国不应该在继续奉行过时的外交安排，那些安排只是帮助北京压迫一个活跃的民主，这个民主试图警告全世界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皆被禁性。中国政府一贯是反对美国同台湾有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扩大，美国一些共和党国会议员要求对中国隐瞒疫情进行调查以及索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表示，这是美国少数政客在散播政治病毒。耿爽说，美国少数政客为了要推卸自身的抗疫不力的责任而罔顾事实，诋毁抹黑中方，并且大搞政治操弄，这种行径不得人心，亦都无益于控制美国国内的疫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卫生当局正在研究中国、南韩和其他国家利用手机数据压制新冠病毒疫情的做法，去探讨如何在抗疫行动当中部署大数据。对此，美国国会议员和维权组织就对私隐保护和民权自由的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到目前为止，美国对现有数据使用有限，美国并没有使用手机位置数据来到追踪接触病毒的个人。公共卫生官员只是用这类的数据来到观察疫情趋势和热点地区，但是一旦新冠病毒病例数字增长减缓，特朗普政府和各州的州长采取行动解除居家令和其他拉开社交距离的措施，其他国家所使用的成功度各有不同的接触者追踪的技术有可能在美国亦都大行其道。接触者追踪是一项公共卫生的程序，用于识别和感染者有个接触的人，并且进而收集这些人的额外信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監控和網絡安全顧問詹妮佛·格拉尼克說，當病毒檢測變得更為普遍的時候，接觸者追蹤有可能派上用場。但他又警告說，對這類電話數據的任何使用都必須是透明和資源的，而危及一旦過去，這些數據必須被銷毀。在上個星期和媒體的一次電話記者會上面，格拉尼克說， 当收集数据有助于公益的时候，大家必须确保他们尽可能地保护隐私，并且有效地使用这个工具或者数据。欧洲联盟落实地标性的隐私保护规定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两年来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一直敦促通过类似的法规保护美国的消费者。现在大众越来越重视使用数据来到抗击新冠病毒，而同时对隐私保护的担心亦都被推到了前台。在上个星期四，就是4月9号，参议院商务科学和运输委员会通过互联网召开了有关大数据和新冠病毒的国会首次文件听证会。来自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罗杰威克在开场声明之中说，对个人数据的任何使用都带有隐私的保护。他说减少隐私风险的起点就是了解在追踪社交距离措施遵守情况的时候，消费者位置数据和任何其他信息是如何被收集的。同样重要的就是了解这种数据是如何被匿名化的，以去除所有个人验证信息，并且防止个人被重新识别。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华盛顿州联邦参议员玛利亚坎特威尔警告，不要仓促做出决定，扫荡式收集大量不相干的数据集。坎特威尔又说，而且他们必须警惕政府对他们的个人数据发起定义模糊和不透明的行动，因为在紧急的时期，临时放弃的权利和数据收回的时候可能变得很难。在去年，威克和坎特威尔都推出了隐私法案，希望令到美国消费者得到和欧盟类似的隐私的保护。美国之所以推动更多使用手机数据信息以抗击疫情，部分原因是中国、南韩、新加坡和以色列等国家做出了类似的努力。在中国，政府收集千百万人的手机位置的数据，目标是查出和病毒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政府利用被感染者的位置距离来到找出接触者，对他们进行测试，如果有必要还将他们隔离起来。这些是中国控制疫情的几项手段之一。 ACLU 在上个星期公布的一份白皮书之中说，这种追踪是中国一再在这里做的努力的一部分，在压制病毒方面似乎取得了成功，因此增加了这类追踪的吸引力。ACLU 在白皮书之中列出了这个手段的几点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基站定位信息和 GPS 数据并没有精确到具体标明两个人彼此有密切接触的程度。 ACLU 高级政策分析师杰伊斯坦尼说，中国发现基站定位数据产生了太多的假阳性。斯坦尼又说， GPS 数据可能足以讲明你曾经在某座清真寺或者堕胎诊所附近，但是并不足以发现你的距离是是否足够近，或者有可能接触了新冠病毒的疾病。其他的问题是计算机的算法并不总是可靠的，而手机位置数据分布在由隐私侵犯公司所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之中。在南韩，当局在部署大数据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南韩官员使用被感染者的手机位置数据来到追溯他的行踪，然后通过手机应有的软件和网站将被感染者经过匿名化处理的位置历史公布于众，通过应有软件来到得知他们有可能接触了感染者的居民，立即接受检测。但是 ACLU 说，南韩当局虽然有效压制了疫情，但他们数据匿名化工作做得并不好。白皮书又提到，比方来讲，一则警讯通知文中说，某43岁的卢远区男性居民在麻浦区上班的时候参加了一堂性骚扰的课程。而在美国，当局一直避免使用这类侵入式的技术，他们主要利用手机位置的聚合数据来观察疫情趋势和疫情热点地区的人流出入。专家说，这种聚合式的位置数据通常并不构成侵犯隐私的担忧，他们涉及的是大批人群而非具体个人行踪的信息。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疫情 曲線平緩，以及病毒的地理分布越來越地方化，個人和衛生當局有可能更多使用接觸者追蹤的技術。接觸者追蹤應用軟件將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和位置歷史結合使用，令到用戶避免接觸病毒。蘋果和谷歌在4月10日宣布計劃聯合開發一個利用藍牙技術的接觸者追蹤應用軟件，這個、項應用軟件給用戶報告他們的陽性診斷，並且可以收到他們和某被感染者有密切接觸的警告。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瑞安卡洛警告說，新加坡、南韓和以色列使用的各種追蹤接觸者的數字手段有很大的可能帶來意外的後果，濫用和對隱私以及公民權的侵犯。就那些國家的接觸者追蹤技術所取得的成功來說，卡洛在參議院商務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之中說，他們不是自願的、自我報告的或者和自我幫助有關，而是由公共官員強制服從，並且派調查人員前去面談，而且如果必要強行隔離接觸者。他認為這是一個並沒有定論的問題，那個、就是美國人是否會安心接受這種程度的國家的開支和介入。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不過德國和南韓在內的幾個國家以及美國的幾個州，今個星期都放鬆了對新冠病毒期間的封鎖限制。但是專家就警告，在公眾走出家門、重新進入教堂、商店、餐廳和海灘之前，必須要具備一系列的有關條件才可以的。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蔡內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嚴格封鎖四個星期以壓制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播之後，德國放寬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允許科隆以及法蘭克福等城市在這個星期重新開放部分的商店。在美國，抗議人士聚集在州議會大廈前反對州政府的隔離措施，這些團體主要都是由支持特朗普總統的人士組成。但是在佛羅里達州，一些海灘已經重新開放，在喬治亞州，健身俱樂部以及美髮沙龍將會在這個星期稍後時候恢復營業。衛生專家警告說，德國以及南韓進行了廣泛的檢測，減少了住院病人，降低了人均死亡率，這個才是可以緩解封鎖的力度。已經成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心的美國，現時還是不具備開放的條件。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学院教授杰森法尔利说，他们应该是扩大测试的能力，达到联邦政府答应的每个需要测试的人都可以得到测试的程度。这样的话，如果看到数据显示传播出现新峰值，大家将会更快地发现到它。目前这个检测仅仅是有症状的人，其实大家都知道病人出现症状之前开始是传染了。范德堡大学医学中心医学教授威廉沙夫勒表示，你是希望经过14日就减少感染，这样你必须要确保医院有能力照顾那些患者。在纽约市以及美国其他的地区，医护人员抗议缺乏个人防护设备，他们要求在拯救他人的安全的时候要能够保护自己。杜克大学公共健康政策教授阿梅表示，在很多个场合，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大家已经是看到医护人员的感染率是惊人地这么高，这个是一个灾难。他会是认为这个是一种道德上的耻辱。专家警告说，放宽活动限制很难找到平衡点，如果新型冠状病毒确诊再次激增，可能需要重新施加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近中国江苏省连续出现土地纠纷案和强拆案，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和疫情导致地方财政严重吃紧，当局需要加速敛财补充有关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维权网连续报道中国地方强拆案，江苏张家港市居民陶红说，近日城北街道范庄社区村书记钱德栋等人带人偷拆他83岁的婆婆居住的合法房屋， 該住房屋繼承人是陶虹以及他的四個子女。陶虹星期一對美國音說，2020年4月16日下午，他們社區幹部又將他婆婆的房屋偷拆了去了。他婆婆今年是83歲，偷拆他的房屋並沒有徵得他們的同意，他去找村區書記要求他跟他見面談一下，怕他們會拆他們的房屋，要求將這件事談論一下，而這個人根本就不跟他見面，不提供拆遷的經費。陶虹又說，強拆的前一日就是4月15日，他終於跟書記取得了聯繫，對方同意見面，然後見面還未有安排，這個房屋次日就被拆了，已經是生米煮成熟飯。陶虹本人因為自己的房屋拆遷和財產被燒，維權上訪近8年，為了阻止他前往北京上訪，當局在他的屋企門口安裝了2個監視的探頭，照片顯示老人坐在房屋廢墟上面無奈地抗議。在4月18日，江蘇省無錫市崇安區廣益街道油道村兩戶房屋被強拆，戶主袁錫明又強說，一夥不明身份的人早上在並沒有任何合法手續的情況之下，切斷水電，叫門入宅，將熟睡之中的家人抬走，拘禁在秘密場所之後動手強拆。民警趕到現場的時候，人已經撤離，有人認為強拆是當地政府所為。維權網還報導，近日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先鋒街道辦事處與當地居民沈建芳的拆遷糾紛進入了白熱化，當局在舊房屋現場拉起了勞動致富在正道、一夜暴富是幻想等等的大標語，沈建芳就在樓頂打出了徵收協商政府應該誠實守信以及違法拆遷要坐監的橫幅。沈建芳說，當局是在這裡以文革式的標語逼遷，不過以上的案例似乎僅是限於江蘇省，其他地方拆遷狀況目前不得而知。中國維權活動人士胡佳對美國之音說，土地財政是地方的財源，除此因素之外，2019年冠狀病毒的疫情給了各地製造的巨大財政的負擔，將會促使地方當局更多地以這種手段斂財。胡佳說，過去2-3個月的時間裏面，各地政府的財政往往陷入了某一種程度的匱乏，甚至達到枯竭。確實這樣說，有些地方公務員的工資都是按照百分比這樣發，補貼獎金就會減少，財政出現短板的地方捉襟見肘，若要急速填補最快的、最大頭的、立竿見影的，就是土地財政。奪到一塊地拍賣出去之後，中國可以通過拍賣的費用、土地開發稅費、百姓買房稅費的掩財，亦就是有法律依據的巧取豪奪。胡佳又說，受嚴重疫情以及積極式的居家令的壓制，民眾情緒會在強拆、失業、物價、檢疫、家居矛盾、激增等的問題上面宣泄，社會矛盾因此將會有所加劇。針對江蘇張家港居民陶虹的強拆投訴，美國之音希望村書記錢德棟對此現行拆遷的政策對陶虹的投訴加以說明，但是多次撥打他的手機始終被告知，你撥打的電話正在通話當中，請稍後再撥。對於這種無法採訪的現象，胡佳說，當海外打來的電話的時候，中國三大電信運營商都會在手機上面提示境外電話請謹慎接聽，他又說這種功能可以提示謹防海外的詐騙，同時還可以幫助中國地方實權派的官員進行三防，就是防火、防盜、防記者，其中亦都包括中國國內的記者。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 这个一年一度的全球纪念活动去展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新冠病毒大流行意外地为全世界很多的野生物种带来了益处。由于公众需要留在家里面减少外出，有些不寻常的地方亦可以看到野生动物的。并且某些地区的空气污染明显减少了。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在威尔士小镇兰迪特洛，山羊把持了道路，当局采取的封锁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交通以及在街道上的人流，因此自然界得到蓬勃的发展。一项未经计划的大型实验正在改变地球。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而留在家里面，动物开始出现在他们通常不会去冒险的地方。一头野生美洲豹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是四处寻觅，土狼在旧金山的金门大桥的观景台徘徊。往常该处可是游客云集的圣地。由于人类干扰以及灯光污染的减少，世界各地的海龟都敢于在曾经避之不及的海滩上产卵。大约十年来，名为是丽龟的海龟第一次在印度孟加拉湾的海岸旁是筑巢。这个令到科学家都充满了希望，对于濒危动物来说，他们将会在繁殖季节取得巨大的成功。杜克大学自然环保教授斯图尔特皮姆说，这些以多种方式的人类对环境的影响提供了独特的见解。大家是开始在想不到的地方看到野生生物，大家会看到更加清澈的天空，亦都看到了只能够从祖父辈那里所讲的山川景色，亦都是看到污染在这里减少。这个使到大家是从不同寻常的角度了解到人类给予了这个美丽的星球造成了几大的混乱。新德里的令人窒息的雾霾停止了，该处是地球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印度几十年以来所在雾霾当中的风景亦都开始显露出来。美国东北部的二氧化氮污染下降了 30%， 罗马的空气污染水平同比亦都下降了一半以上。皮姆说，大家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环境退化的那种逐渐发展的趋势，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而这个它是使到大家有机会神奇地看到它们会变得是几咁好。大家亦都是希望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这个并非易事，但是告诉大家知，如果大家是有决心就能够取得如此的成就。研究人员说，它们渴望探索杂草、昆虫、降雨形态、噪声以及光线污染、云层甚至是每日的冷热气温的风景。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空气更加清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其他的机构注意到较传统的空气污染物，比如是二氧化氮、雾霾以及有害的微粒的急剧下降。在车流量大幅减少的时候，从波士顿到华盛顿的美国95号洲际公路上面的空气是自2005年最清新的。中国的空气污染状况亦都是自12月以来亦都已经有改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1月27号，中国的腾讯新闻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刊登了一名资深媒体人的长文，名叫做《武汉肺炎50天全体中国人都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这篇文章列举了在疫情的震央武汉报道冠状病毒疫情的媒体记者遇到的重重障碍。这个情况亦显示出中国扼杀新闻自由，全世界付出了死亡的代价。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文章列举了在疫情震央武汉报道冠状病毒疫情的媒体记者遇到的重重阻碍，辗转了联系了数名医生的财新记者被告知疾控中心有令，医护人员不得接受采访，不得对外泄露疫情。有位日本记者据报因为在华南海鲜市场门口拍摄照片被捉入了派出所。湖北某报资深名记者因为在微博发文受到处分。信息公开是最好的疫苗，文章写着堵死了社会获知安全隐患的信息通路，这些终会造成 比謠言本身更加嚴重的危害，然後這篇文章被刪除了，再然後發表這篇文章的公眾號亦都消失了。因為在中國大陸媒體公職的年輕記者說，他在農曆新年之後被派往武漢封城之後離開，前後72日，期間見證了這個城市的脆弱、憤怒、痛苦、絕望，亦都經歷了多次因為題材敏感、稿件被刪除、被擱淺、被禁發的遭遇。他對美國之音說，沒人給他麻煩，上面直接和單位打了招呼，他亦都習慣了在中國做新聞就是這樣的了。當下這場自武漢爆發並且傳播至全球的疫情已經造成了150,000人死亡、200多萬人感染。他又說，如果中國有新聞自由，如果那些吹哨人不被封殺，這樣這場大流行就有可能得以阻止，而不會發展成目前的病毒大流行。無國界記者組織英國分部主任瑞貝卡温森特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CNN 採訪的時候是這樣說的。温森特說，以往民眾往往只是從理論層面上面談論新聞自由，但這次疫情就表明新聞自由有時會造成真實的影響的，它能夠影響大眾的健康。星期二就是4月21日，這個總部設在巴黎的倡導組織發布了2020世界新聞自由指數報告，威權政府在這項年度排名之中一直表現欠佳，今年亦都不例外。在報告評估的18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中國的新聞自由度的位數是排在第177名，和去年持平，位列倒數第四。北韓的排名比去年下跌了一名，再度墊底。報告又指出，在打壓新聞自由的競賽當中，中國一直緊追北韓，北京不斷提升嚴密控管資訊的系統，並且持續迫害異議的記者和博主。今年2月，當局逮捕了至少3名公民記者，藉此隱匿病毒危機。中國是全球最大的記者的監獄，目前大約有100名記者遭受到拘禁，其中絕大多數是維吾爾人。無國界記者組織上個星期致函給聯合國2位特別報告員，要求正式譴責在新冠疫情期間妨礙民眾知情權的政府。無國界記者組織說，不論對國內或者國際社會來說，這些政府將會公眾的健康和人類性命置於危險當中。除了批評獨裁專制政權的領導人壓制資訊之外，無國界記者組織仲敦促所有人提防北京在世界各地發動的不實信息攻勢。該組織又說，從疫情大流行開始以來，北京就一直在度精心策劃這項行動，目的是消除批評的聲音。北京以正本清源作為擋箭牌，大肆散播謊言和不精準的信息，抹黑記者的工作，質疑他們的報導。無國界記者組織東亞辦事處的執行長艾偉昂是這樣說的。艾偉昂又強調，公眾不應當被這些信息蒙蔽，應該優先選擇那些尊重新聞原則的媒體。同樣在星期二，在被中國政府摒棄的社交媒體平台推特上面，中國官方媒體和外交機構還在繼續傳播放大北京的宣傳。中國如何如此迅速地控制出新冠病毒疫情的傳播呢？中國如何成功將死亡率降到相對低的水平呢？請閱讀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實踐，尋找答案啦。中國日報的推特帳號是這樣寫著的。另外一名推特用戶回覆說，這些是通過講大話。以上是美國之音蕭宇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的港澳办星期二再次发稿批评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郭荣亨主持立法会内务会议的主席选举，超过半年仍然未选出正副主席，是恶意拉布，涉嫌公职行员行为失当。 有传闻指星期五内务会议特别会议上可能是取消郭荣亨议席的死线。不过郭荣亨以及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就表明不会退让。经过第十六次会议仍然未选出主席。建制派话可能会对郭荣亨提出不信任动议。郭荣亨就表示，解决立法会内会困局是要靠议员的集体智慧，包括外国经验的政治协商等等的方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慧云是香港的报道。
北京港澳办和驻港机构中联办上个星期一，即是4月13号开始，多次发新闻稿强烈谴责主持立法会内会的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和部分反对派议员滥用权力，瘫痪议会运作，形容是政治滥炒，涉嫌违反立法会议员宣誓誓言，可能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港澳办星期二，即是4月21号，更加罕有地连发三稿，点名谴责郭荣亨等人恶意拉布，企图瘫痪立法会内会的运作，冲击宪法及其秩序，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郭荣亨星期二回应表示，最近两星期发生的事令香港人看清楚，北京要采取全面管治，将一国两制彻底打破，会 DQ 即是取消他的议员资格，已经是写在墙上。郭荣亨强调，如果为香港人争取民主自由、捍卫法治而被 DQ， 是他本人一生光荣，绝无遗憾。他又呼吁香港人千万不要放弃。经过港澳办再次严厉批评，有传闻指星期五，即是4月24号的立法会内部委员会特别会议，可能是 DQ 即是取消郭荣亨议席的死线。郭荣亨在会前重申，他仍然会按议事规则主持内会，解开死结并不是由北京出手。郭荣亨所属的公民党在内会开会前透过 Facebook 预先声明，中共越打压他们越顽强，不会退缩，又表示郭荣亨会继续按议事规则主持会议。为时只有半个钟头的立法会内务委员会特别会议星期五下午两点半开始，只有一项议程，就是选举主席。会议讨论多名民主派议员在去年十一月提出的无约束力议案，并且就公民党立法会议员谭文豪提出的议案作出表决。多名建制派立法会议员批评郭荣亨未有依照议事规则和内务守则主持内委会主席选举，借处理议员提出的临时动议拖延选举程序。建制派班长廖长江发言表示，不赞成郭荣亨有权力主持动议表决，但是建制派仍然会投抗议票。
主席主持，根据这个记录 for the record， 我想提出就是我代表建制派是声明我们不承认你有权，不过这个有一个 protest vote。
好啊，明白，
请记录上案。
好，
谭文豪发言表示，建制派议员如果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投票，应该向中联办查询。
既然你有这么大考虑了，或者你不知道怎么投的时候，打个电话给中联办问一问应该怎么投，会不会不投呢会被人 DQ， 可能会要埋单的。还有不要见到个掣就去按掣支持，虽然你要建制派见到个掣就按掣，但是都要有少少用自己的个人思考想一想，不投不要紧的，不过阵间使唔使同中联办去交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经过星期五第十六次内务委员会会议仍未选出正副主席，多名建制派议员会后表示可能会对郭荣亨提出不信任动议，并且会要求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做一些动作，虽然未有即时行动阻止郭荣亨继续主持内委会，但是会继续寻求相关的法律意见再拟定方案，务求尽快解决内会的困局。建制派唯一的内会主席参选人竞逐连任的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在内会开始前会见记者，表明不会退出内会主席选举，由他代替郭荣亨主持重启内会主席选举的程序。他认为要他退选是不公义， 亦都表明唔会让另一个阵营嘅候选人有可能当选内会主席，以达到政治目的。
推选呢，其实有几个层次去睇嘅。第一，其实我哋一定要致力维护公平公正嘅选举，任何人用任何嘅手法手段去迫使另一个候选人去退选，其实呢个系不公义嘅，亦都系可能违法。咁所以呢，系我唔会考虑退选嘅。咁另一个层次呢，就系、是其實政治大家都知道，在議會裏面有兩個陣營，我除了我自己參選，我亦都得到我的支持朋友是支持我參選。如果我貿然退選的話，是有可能是令到另一個陣營的人就當選內務委員會主席，達至他們的政治目的，是未必是能夠是 我的支持者亦都未必接受。另外就是議會可能亦都未必能夠是好畅顺咁样运作落去。
郭荣亨会后会见传媒表示，今日嘅会议畅顺，议员按议事规则嘅发言权提出意见。佢又呼吁要以文明、有规有矩嘅方式去处理议会嘅问题。佢强调，议会并唔系要靠客、DQ、控告去解决问题。佢重申 DQ 郭荣亨系解决唔到问题。郭榮亨強調，內會主席不是必然要由某些人擔任，要解決內會的困局要靠議員的集體智慧，包括外國經驗的政治協商等的方式。
如果你看回外國的一些例子，有時都是會出現這些情況，而去解決這個問題，我看回外國有很多例子都是要靠這個政治協商討論是去解決這個問題。而你針對我一個人郭榮亨是很容易，我亦都不介意，但是你針對我是解決不到現在的現況。
香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是其中一個最大的委員會，除了立法會主席，所有議員都是當然的委員。2019至2020年的會期由去年10月復會，當時香港社會的反送中運動抗爭仍然持續不斷，內會先後召開多次會議，但是因為建制派和民主派就規程問題爭拗不斷，歷經多次會議都未能選出主席和副主席。民主派當時表明拖延選舉有兩大目的，其中之一就是要讓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疲於奔命，另一個目的就是作為一種政治表態，反映議會和社會正是進行的抗爭並非平衡時空，亦都是要拖延中國國歌法等法案的表決。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是听过以上的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视话。
在1828年的总统大选中，安德鲁杰克逊击败了当时的总统亚当斯，但是这场竞选充满了恶意中伤和诽谤，攻击的一个主要对象就是候选人杰克逊的夫人雷切尔杰克逊。杰克逊的反对者指责他霸占他人的老婆，说杰克逊和雷切尔结婚的时候，雷切尔在法律上总是人家的妻子。这种讲法虽然属实，但是那是因为雷切尔的前夫骗了他们，自称已经办理好离婚手续。杰克逊和雷切尔得知真相之后，马上又去重新登记结婚。杰克逊夫人雷切尔是一个简单善良的女人，竞选对手的恶意中伤深深伤害了她。他为杰克逊当选感到骄傲，但是随之而来的第一夫人的生活令他感到苦恼。大众原来以为雷切尔会留在田纳西，但是雷切尔觉得自己应该陪伴在杰克逊身边，所以决定跟随杰克逊前往华盛顿。杰克逊一家为了搬去华盛顿忙得不可开交，杰克逊夫人雷切尔好几个星期都没办法休息，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就在临行前几日的12月17日，杰克逊夫人心脏病突发，两位医生匆忙赶往杰克逊在纳什维尔郊外的住所，医生为他进行诊断和治疗，雷切尔的病情似乎有所缓和。一日过后，雷切尔就可以坐起身和朋友讲说话，他的心情好像十分愉快，杰克逊大部分时间都陪伴在他的身边。星期日，雷切尔因为坐得时间太长，觉得不是很舒服，但是医生说问题不大，并且说服杰克逊去休息一下，因为杰克逊第二日还要赶去纳什维尔。杰克逊去到隔离房间躺下之后，雷切尔叫仆人扶他坐起身。雷切尔对今后在华盛顿的日子十分烦恼，他表示，我宁可到天堂去同上帝看门，亦不愿意住在华盛顿的宫殿里面。那晚十点过后，雷切尔从椅上跌了下来，仆人的惊呼吸引了所有人。杰克逊是第一个赶到，他将妻子抱在床上，他从医生的眼神中看出雷切尔已经离开人世。杰克逊简直不敢相信，他默默地坐在雷切尔身边，将头埋在双手中，手指插在银发里面。杰克逊问自己的朋友约翰科菲，你能不能够相信他已经死了？我是无论如何没办法相信。雷切尔两日之后下葬，一万人参加了葬礼。威廉休姆牧师讲到雷切尔杰克逊一生的善良和谦卑，亦讲到竞选方言对雷切尔的伤害。杰克逊强忍着泪水。牧师结束悼词之后，站在杰克逊身边的人听到他说，在圣人面前我能够原谅我的敌人，但是那些捏造方言伤害雷切尔的人就要去上帝那里才能够寻求宽恕。杰克逊觉得雷切尔的死要归咎于竞选中的恶意重伤，他几日后对一位朋友说，希望万能的上帝能够原谅杀害雷切尔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原谅他们，但是我永远亦无法做得到。杰克逊1月18日启程赶往华盛顿，杰克逊说，我的心就来碎了，我都想振作精神，但是做不到。杰克逊将妻子的死归咎于竞选期间的恶意重伤，他满怀悲愤赶往华盛顿就职。与同时，华盛顿的政界十分迷茫。国会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写信给波士顿的朋友，信中说，杰克逊将军2月15日左右就要来了，没人知道他来了会做些什么，我个人认为他会带来一阵风，风向哪里吹我无法判断，我的恐惧胜于希望。杰克逊的支持者陆续抵达首都华盛顿，有些人希望亲眼目睹杰克逊宣誓就职，另外一些人就希望能够在杰克逊的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2月12日抵达维吉尼亚州的亚历山大，同首都华盛顿只是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那阵时，杰克逊61岁，身材高大消瘦，满面皱纹，额头突出，白发整齐的向后梳。他原本敏锐苛刻的双眼，如今充满悲哀。杰克逊向来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人，他的身体里面还带着少年时决斗留下的两粒子弹，但是他意志坚强，即使身患重病，亦能够支持住。 抵达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面，杰克逊陆续见了很多朋友和顾问，着手组建内阁。他选择纽约精通政治的马丁·范伯恩担任国务卿，提名宾夕凡尼亚州的商人塞缪尔·英厄姆担任财政部长，选择乔治亚州的约翰·贝里恩担任司法部长，前参议员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约翰·布兰奇担任海军部长。杰克逊仲挑选老朋友田纳西州的参议员约翰·伊顿担任战争部长。在这些内阁成员中，贝里恩·布兰奇和英厄姆三个人都是副总统约翰·卡尔霍恩的朋友。卡尔霍恩希望四年或者是八年之后自己能够接替杰克逊的总统宝座，但是马丁·范伯恩亦想做总统，他会不择手段地为卡尔霍恩设置障碍。安德鲁·杰克逊1829年3月4日宣誓就职，上一届的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没有参加在国会举行的就职典礼，因为杰克逊曾经公开讲过不愿意接近亚当斯，而且杰克逊在当选后亦没有依照惯例到白宫去拜访。杰克逊依旧对竞选期间妻子受到的恶毒攻击耿耿于怀，在他看来亚当斯对这件事起码要负一部分的责任。3月4号早上，华盛顿的天气阴阴沉沉，但是杰克逊启程前往国会途中，阳光驱散了乌云。杰克逊欢呼雀跃的支持者觉得这个是好迹象。国会前门挤满了人，杰克逊只好翻墙走后门。他穿过走廊来到国会前门举行就职典礼的空地上。就职典礼本身很简单，杰克逊发表简短的讲话，但是没什么人听见。随后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为杰克逊举行就职仪式，站在观礼人群中的记者肯塔基后来这样写，这个是人民骄傲的一日，杰克逊将军是人民的总统。杰克逊从国会出发，沿着宾夕凡尼亚大道赶往白宫，后面跟随着大批观礼的人群，他们一直跟到白宫。白宫的工作人员早就准备好款待大家的食物和饮品，庆祝美国第七位总统入住白宫。大家争先恐后涌入白宫，好多人的衣服被撕烂，杯盘碗碟被打碎，台凳跌在地，白宫从来没有举办过这么混乱的宴会。杰克逊感到疲惫，留了没多久就离开白宫，返回亚历山大的旅店。最后工作人员将酒水移到室外，客人才纷纷离去，因为大门挤拥，好多人只好跳窗出去。杰克逊当选后，他的很多支持者都希望在政府里面谋个一官半职。杰克逊所到之处，总会有人叫他安排工作。他们建议杰克逊将大选中支持亚当斯的人赶出政府，换上杰克逊的自己人。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